书接前文，张妙莲和他爹张忠把贺氏给告了，还真有效果。大邑县的县令马上下了拘捕令，把贺氏逮捕了。经过审讯，这贺氏也是个熊包，哎，把一切全供出来了。啊、哦！知县一听，果然不假，勾结奸夫，给下了药了，下的毒药。就问的是什么毒药？因何不七窍流血？为什么拖那么长时间才死的？贺氏交代说：“那我也不清楚，他使的什么药我没问过。这种药是一种慢毒，人服用之后吧。”一开始看不出来怎么样，哎，反而精神头还挺足。过几天之后，毒性发作，这人才病倒。但病几天之后还能恢复起来，好几天再病倒，就这么反反复复，一直到死。再高明的医生也看不出来是怎么回事，仵作验尸也验不出有毛病来。后来问他：“你这奸夫到底是谁？”他供出来了，说他姓仇啊，叫仇乐天，把这名给记上了。为什么张妙莲找仇乐天？这也是主要的原因。当张忠和张妙莲知道贺氏被压，而且供出实情，爷俩长出了一口气，官司没白打，钱没白花，总算替死者伸张了正义。可这个事呢，就算过去了，因为奸夫找不着，衙门呢悬赏捉拿，这就没日期了，一日两，两日三，不知得拖多长时间呢。单说这天吃完了晚饭，一家人团团围坐，哎，比较清闲。突然有人砸门，咣咣咣咣咣咣，他们不知道是谁呀、啊。老头下地把门开开了，一看进来十来个，这十来个都身穿着便装，一个个横眉立目。老头把双手一横：“哎，站住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为首这人说：“干什么的？你没看出来，我们是衙门的。”“哪个衙门的？”“绵竹县来的。大老爷命令我们叫你们爷俩去一趟，有话要问你们。”“那官司都了结了，还问个啥劲儿？”“废话，官要问你们就得去。走走走，收拾东西，你女儿呢，跟着一块走。”哎呦，妙莲一看这帮人谁呀、啊？一个个横眉立目的。妙莲就问：“你们既是衙门的，因何不穿官服啊？”“哎，那你就管不着了，我们穿着便衣行动方便。既然老爷叫你们来的，可有飞签船票吗？有没有？”“光凭嘴那么一说可不行。”“嘿呀！”我说：“大姑娘，你还挺懂的呢，你啊，怎么没有飞签，没有船票，就不准带你们吗？”“废话少说，跟着走。”可张妙莲这眼睛好使，她突然发现，在这十个人当中，有一个人眼熟，仔细看认出来了，正是那奸夫仇乐天。他跟贺氏在屋里谈话的时候，他在窗户看见了。咱没说吗？隔着窗户缝看得清清的，他脱了个光膀子。妙莲怕忘了，多看了几眼，因此印象十分深。妙莲用手一指：“你正是凶手啊！找你不着，拿你不见，你还假装是官府的人。来人呐！他们是强盗！”他 嗷这一嗓子，这十来个人吃了惊了，回头看仇乐天，仇乐天一打手势，众人是一拥而上，不容分说，拿了个大口袋把妙莲就塞在里头，当然嘴给堵上，手给绑上，然后就架到外头去，把他架走不说，这一家人都遭了毒手了，十几个人，十几把钢刀，刀光闪闪，七丘咔嚓一顿乱砍，可叹张忠、卢氏六个孩子全都惨遭毒手，都被人给杀了。好在他没放火，然后转回身出来，架着这妙莲就钻进了大山，一口气跑到第二天天亮进了山里边了。这帮小子也累极了，抽了天一看，行了，哥们儿弟兄们辛苦了辛苦了，来来来，大家坐下歇歇腿吧。众人席地而坐，有人拿着水葫芦去找水去了，一会儿灌了一葫芦，大伙轮流喝了几口。抽了天说，把口袋打开给他放放风，有人过来把绳子解开，突口袋打开了，这时候的张妙莲已经人事不醒，你说在口袋里头闷着，再勒着嘴再捂着，什么人能受得了？抽了天吩咐一声，把嘴上的嚼子给撤掉，嘴里塞的东西掏出来，绳给解开，谅她是个女孩，能往哪儿跑啊？伸手把葫芦拿过来，对准她的脸，又喷了两口水，好半天，张妙莲才缓过这口气来，睁开眼睛一看，哎呦，这什么地方？周围都是大山和树林，再看身边站着十几个男人，一个个是呲牙咧嘴，不怀好意呀。再看这仇乐天在最前边，一只脚蹬着石头，那只手还叉着腰，笑眯眯的盯着自己。张妙莲全明白了，现在被人家抓了俘虏了，妙莲气的是浑身力抖，到了这会儿是勇气倍增啊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为什么要绑架我？仇乐天一笑，嘿嘿嘿，丫头骗子，你还不明白呢？怎么净说糊涂的话呀？我说张妙莲，我可告诉你，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想对你下手，你毕竟是个孩子，可是你不应该坏我们的大事啊！你跟你爹还跑到衙门去把我给告了，把贺氏还给告了，要不是因为你们告状，贺氏能被抓进大牢吗？到现在被判了死罪，我还落了个通缉。看来张妙莲你可够歹毒的，既然你对我不仁，我就得对你不义。我实话告诉你，周围这帮人都是我的铁哥们，都是我的弟兄，我们就是来报复来了。张妙莲呐，你不是想害我吗？对不起，我就得报复，在没整死你之前，我也不能便宜了你。弟兄们，你们说是吗？对呀，不能便宜他，对对是是。好，今儿个闲着是闲着，待着也是待着，大爷拿你开开心，我想找贺氏我也找不着，摸不着我也看不见，就拿你做饼账。 说着话，他扑到张妙莲近前，摁倒在石子上，这就扒衣服。那帮贼哈哈直笑啊，大哥大哥，您高兴完了，得让弟兄们也得欢乐欢乐。没说的，弟兄们，咱们今天是轮流取乐。妙莲喊道，拼命挣扎，那有什么用啊？正在这危机关头，来了个出家的老道姑。这老道姑听见哭喊声，来到出事地点了。老道姑一看就明白了，气得慈悲没道术，方便演圆翻呐、啊！无量天尊，尔等还不住手！话到人道，上边是拳，下边是脚，三下五除二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的妈，扑通扑通，如同虎入狼群一般，把这帮贼打的是东倒西歪。瞅了天一看不好，率领这些人是逃之夭夭。这老道姑不知怎么回事，主要是救人，一看他们跑了也就没追。妙莲赶紧把衣服掩好了，哭哭啼啼跪在老道姑面前呢，是千恩万谢。老道姑就问呢，孩子，你怎么落到他们手里了？你们是怎么个关系？妙莲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哎呀，我不知道其中还有凶手，哎呀，算他捡了个便宜，他已经跑了，追也没地方去追了。孩儿啊，我送你回家吧，我家里还不知道怎么样。是啊，说着送妙莲回家。妙莲一边走了一边问，问恩人，您是哪位？哎，你没看出来我是个出家人，我出家在四川峨眉山老母宫啊，敬贤上人是也。哦，恩人啊，多谢您把我给救了。哎，不必客气，天下人管天下事啊，我要不是出来访友，还遇不上这件事情。说着到了妙莲家里头，哎呀，一看院里都是人呢，这怎么回事？地保李正也都来了，回头一看是妙莲，你哪儿去了？你看看你们家都惨遭毒手了。妙莲吓得都没脉了，进屋里一看，哎，太惨了，一家人全死了，那血把地都染红了。妙莲哭的是死去活来呀、啊，在场的人无不落泪，恨那贼恨的牙根都痒痒。那怎么办呢？有地保李正乡里乡亲帮忙处理丧事，书说简短，把丧事办完了，死者入土为安。那得报案呢，又到绵竹县报了案，官听完了给立案，马上化影图形，缉拿凶手。上哪儿拿去？那得有时间呢。后来妙莲说了，我不能在这等着，等多咱有了消息，请衙门通知我一声。可回家里一看，四壁空空，还怎么待呀？这日子怎么个过法？妙莲想起来了，哭通跪在闲居上人的面前，老人家呀，你我千里有缘来相会呀、啊，怎么那么巧你就遇上我了？怎么那么巧你给我帮了忙，救我不死？老人家，现在我一心无挂了，我打算拜您为师，我要出家，无论如何你得收起我。这个，哎呀，不好办。不好办也得办， 您要不答应，我就死在您的面前。说着，哎，他就想死。仙居上人一看就一皱眉，慢着，慢着，慢着，哎呀，容我三思啊。仙居上人说，收个徒弟怎么那么难呢？哎，这里头有隐情啊。因为这仙居上人可不是一般的人，他那徒弟年岁都不小了，他已经发过誓，紧闭扇门，不收弟子了，怎好破例呀、啊？但是今天一看这个差价，不答应吧，不那么合适。张妙莲这么可怜，他是深表同情，最后说这样吧，我可以带着你走，至于收你徒弟的事儿，咱再另议，好吗？就这样，跟邻居们告了别，起身到四川峨眉山老母宫。自从到那之后啊，这妙莲一心在这学能耐，要求老师传授武艺。为什么呢？要不会武艺挨欺负，不会武艺没法找仇人报仇。后来仙居上人一看，也背不住是缘分，好吧，破例收他为徒。就这样，张妙莲在老母宫一待就是几十年呐，他毫无牵挂了。最后老师也答应了，他现在就是出家人，老师给他送个绰号叫玉观音，把这能耐都传授给他了。妙莲也聪明，把老师的能耐整个给端过来了，所以他的武艺是相当高强啊。给衙门写了几次信，问这凶手仇乐天可曾抓住，衙门总是说烟空细渺，不知道跑哪去了。后来换了几次官，把这案子就挂在那儿了。张妙莲不死心呐、啊，我不亲自把这凶手抓住，不给我一家人报了仇，我死不瞑目。后来他跟老师提出这个要求，老师也支持他。妙莲呐、啊，那你就下山吧，凭你现在的武艺，你是剑客的身份，很少有人能超过你。你去杀仇人不费吹灰之力，希望你好自为之吧。就这样呢，他老师还写了不少的信，知会亲门近知，要见着妙莲多加照看，这是我闭门收的老徒弟。另外也知会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，说我仙居又收了个老徒弟，叫玉观音，姓张，叫张妙莲，希望你们知道这件事情。过了俩月之后，这才允许妙莲下山。张妙莲呢、啊，离开老母宫，下了四川峨眉山，脚底板恨不得磨裂了，光鞋换了多少双，找这仇乐天就是找不着。前些时这事儿也巧了，他在茶楼吃茶，听有人闲谈，谈什么呢？说最近要打大仗，说为什么要打大仗？哎呀，你还不知道，那军队都开往小五台山了，要包围一个地方叫德胜寨，听说德胜寨有一伙强人，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大概也有几千人马，听说都是高来高去的飞贼，那是个大贼窝子啊！如果家住的附近，赶紧快搬家，这一打大仗，老百姓可倒了霉了。嗯，张妙莲一想，大贼窝子，那仇乐天能不能在那儿？如果在那的话， 我正好抓住他给我一家人报仇，要不在就算拉倒，我再接茬往下找。张老将可打定主意啊，这才来到小五台山飞虎岭，说找这德胜寨转了三天了也没找着，他没来不上哪儿找去，东一头西一头，可巧正遇上徐芳、张三丰和徐伦。他对这仨人挺怀疑，这谁呀、啊、是好人是歹人呢、啊、故此发出两种声音，那都是掰树枝的声，咔吧咔吧，把他们给调出去了。最后点穴点住了徐伦，把他架树上去了，这是一种试探。后来见了张三丰，彼此通报名姓，都是了不起的高人，误会排除了，一家人这才团聚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张妙莲把身世简单的跟徐芳和张三丰等人介绍一遍，大家这才知道怎么回事，对张老剑客深表同情。徐芳就说，老人家呀，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您要找这仇人叫仇乐天，就在德胜寨，扒了皮我认得他骨头，您愿意去我愿意做向导，您办您的事儿，我们办我们的事儿，好吧。几句话是一拍即合，原来仨人现在变成四个人了。晚上是夜探德胜寨，因为徐芳他们来回走了几趟了，心里都有了底了，闭眼睛都能找着，所以进德胜寨比较顺利。但是来到寨墙外头一看，四个人全愣了。再看德胜寨那墙上是灯火辉煌啊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到处都是喽啰兵。你说这怎么办？想进去势比登天，慢说进去人，飞的鸟他们都能发现。张大爷说，这么办得了，走前边看来是不行了，咱在后边进去了。徐芳就说，后边是九孔十八弯，密布消息埋伏，可太危险了。哎呀，事到现在别无良策呀，那你说怎么办？徐芳把脚一跺，嗨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呀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走。这四个人冒着极大的风险来到九转十八弯，格外加着小心。这寨墙上的喽啰兵极少极少，因为外头有消息埋伏，就节省了人力了。他们拿脚趟着往前走，好不容易才摸到寨墙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